感谢主，我们儿女们在主日的时候继续啊，在网络上一起来敬拜啊，赞美他啊。今天第一次我在大堂里啊，在大堂里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感谢啊，训练长老跟贝弟兄他们两位，把我们教会的网络系统啊大大的改善，希望就是能够以后更好的啊利用神赐给我们的资源。那今天是啊圣餐主日，我们会继续在啊网络上在啊家里面一起来领受啊主的圣餐。在领受主的圣餐之前，我们先开一段神的话语，盼望让神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来帮助我们。我们也会一起来看哥罗西书一段经文。那上一次上一个月给大家分享哥罗西书第一章前面一段经文上一次我给大家也简单的讲了这一卷书的背景，以及当时哥罗西还有那个亚细亚地区的一些教会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那哥罗西书这卷书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下的是写给哥罗西和老底家两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那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以巴弗同工，他从亚细亚地区不远千里来到罗马，向当时在罗马的保罗汇报教会的情况。当时亚细亚地区那边的教会遇到了一些假的教导，那保罗就根据以巴弗所汇报的情况，对以哥罗西和老底亚教会弟兄姊妹进行劝告提醒，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去面对那些假的教导。那当时在那个地区出现的假的教导主要有几方面，一方面是有一些人认为耶稣基督没有真正的以肉身在世上出现过他们认为，因为这些人觉得肉体是邪恶的、污秽的。那另外有些人觉得他们仅仅靠信靠耶稣是不够的，还需要加上一些其他东西。加上什么呢？有些人觉得应该加上犹太人的律法一些规条，比如说要行割礼。还有一些人觉得还要需要一些深奥的非常高深的知识这样才能够确保得救。那针对当时哥罗西和老底亚教会的一些他们遇到的一些挑战，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读者们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做的带来了什么结果生命从哪里来，得到生命的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形态。那上一次我们谈到福音的真理，福音带来拯救。那这一次我们会再来讲，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在基督里的丰富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不需要从任何其他地方去寻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格罗西书第一章的15-23节，请大家还是看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大家仔细的来一起来思考。格罗西书第一章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的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此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 那么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描述爱子最完整的一段经文，他告诉我们啊，他的身份地位，他大能的工作，他给人带来了什么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在这个时候来安静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可以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来思考，来默想你要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请你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十五啊，接着里说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这些经文是接着前面第十四节那里说的，十四节那里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啊。爱子说的是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在爱子里面得的救赎，在他里面罪过得以赦免。那么这一下面这一段经文会具体告诉我们爱子到底是谁，他曾经做了什么，他所做的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对我们生命到底有什么影响。十五节这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这里对爱子有两方面的描述，第一是爱子是不能看见神的像，我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看不见的，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直接啊面对面见神。那爱子是神的像，这个像是照片图片，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照片图像，而是活的图像，是啊，说的是爱子是神的真实的代表，他是神的真实的反应，他的特质品格言行，他啊活出来的言行，他的智慧是神真实的表达。那爱子是神荣耀的具体的彰显，换句话说爱子耶稣自己就是神，是以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所以看见了爱子就是看见了父神啊。我们看几节约翰福音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到第九节那里记载，耶稣跟他门徒讲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十二个使徒里面的腓力平时是很少发言，那在这个地方他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他们已经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他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还没有将耶稣啊跟神跟父神等同起来。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是，这个我就是实际上跟那个啊耶和华神首次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讲的那个话我就是啊意思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在啊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神第一次啊对摩西那样讲话。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这里，主耶稣把我就是更具体化，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他与腓力和周围的人啊，他告诉他们，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的本身啊，我就是神的像，我是神荣耀的完全的彰显。所以格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这里啊，从第二方面来描述爱子，说是他是首生的。一听到生这个字，我们很自然就想到啊婴儿出生，想到我们自己出生啊。有人会以为首生的就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出生的。那耶和华见证会是一个异端啊，耶和华见证会他们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把爱子耶稣的地位降低，那么他们没有把耶稣跟神等同，他们最主要的依据经文就是来自这里。那他们认为既然爱子是首生的就不可能是神啊， 他不可能有神性，不可以用啊跟神等同。实际上他们是完全误解了啊这些经文，他们也忽略了上下文在说什么。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啊，上下文是我们遵循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之一。那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这里说的这个生，不是我们一般人啊一般人观念里的出生啊。最后这一节最后几个字来提示我们，首生是什么意思？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是一个先后次序的，这个先后次序。爱子是什么？是首要的，是首先的，他在万物存在以前就已经在那里了。那下面会啊具体告诉一些原因和解释。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啊，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啊、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一切东西都是靠着爱子造的，就是他亲自所造的。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啊，这一切都是啊借着爱子所创造的。这里说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都是对各样天使的描述。也就是说爱子啊也创造了天使，连天使都是借着爱子所造的。不仅一切是借着爱子所造，这里怎么说？一切啊也是为他啊为他而造的。就是说天上地上的啊能看见不能看见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啊都是属于爱子耶稣的。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主人。十七节这里说，他在万有之前，万有也靠他而立。这爱子在万有之前，跟前面讲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意思是一样的。爱子耶稣在万有之前，在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他是从虚空中啊造出一切。那爱子如何创造出一切呢？那啊创世纪第一章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答案。那爱子他话一出口啊东西就存在了啊。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神是用六天啊创造天地。第一章的第二节那里说，地是空虚混沌，幽面黑暗。在第一天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马上就有了空气。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两部分。说话那一位就是爱子耶稣啊，他一说话东西就成了。那爱子耶稣是那位创造者，是从无到有的那位创造者。但是呢，爱子不仅仅是什么？不仅仅是创造者。这里告诉我们，万有也靠他而立。那这一点与创造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一切被造的东西都要靠爱子来持守、来立定。我相信我们平时很少去啊在这方面做思考，很少去想着这一方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事情、把东西看得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从祭祀的时候、从那个出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会去多想。神啊，爱子创造一切，但是呢，他还让一切东西保持一定的结构。不会变形，不会变软，不会变质，不会散架。比如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我们从来不需要担心那个路突然不见了。我们开车过桥的时候，我们不会担心那个桥突然是消失一样软化变成碎末。还有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也不会去想这个房子的结构突然会什么散架，支撑的木头突然会变成粉末就不见了，对不对？还有我们的身体。我们很少这样去想，居然我们身体还可以持续的保持一个形状，不会散架。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部位还竟然是什么持续不断的保持原来的形状，还可以在原来的位置上继续啊发挥功用。所以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我们的身体可以持续保持一定的结构，我们的器官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上？什么原因我们周围的一切都竟然还可以什么？有次有序，没有变乱。很简单，是爱子耶稣，他在那里什么持续 来立定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常常这样去想，是爱子在无时无刻的支撑着我们的身体，是他在无时无刻的在把周围的一切都立定支撑保持有次有序。假如我们能这样去想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可能会更加感恩，我们会更加珍惜神会啊神供应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每个人啊，天上的地下的一切都是借着爱子所造的，一切都是为他而造的，也是靠他而立，靠他来支持。爱子是万物的主宰，他是掌管一切。不仅如此，爱子最在意的是什么？他最在意的是我们每个人，他最在意的是我们每个人跟他有关系啊。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爱子是教会啊，教会的头，教会之首，他承认了和平的使命。十八节这里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教啊，这里讲爱子耶稣是全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总指挥，他教会的最高权威。这里有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教会？你对教会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到啊教会去聚会，我们来教会聚会。那我们那样说的时候，教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观念？我想我们常常会想，一想到教会，我们就想到什么？教会这个建筑物，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啊。所以提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第一反应是想到教会的这个建筑物。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教会不是一个啊，本身不是一个建筑物，是一群信主的基督徒啊，一群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就组成一个教会。当然，有弟兄姊妹组成的教会会在一个地方聚会，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一个教堂的建筑物，也可能是一个租用的啊中学，可能是在一个人的家里面，或者是一个在一个草棚里面，甚至在一个露天的地方。说这段时间这一段好几个月已经过去了，非常特别。那我们大家，我们弟兄姊妹没有在同一个建筑内聚会。我们没有在同一个地方聚会，都各自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借着网络系统一起在主里面敬拜赞美他。说这样一来呢，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啊对教会的观念啊有更好的理解。所以格罗西书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教会的头是爱子耶稣，教会的头不是牧师，不是长老啊。教会既然有头，那自然也有其他的部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个地方啊，保罗用身体啊，用我们的身体来描述教会的结构啊，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教会的观念和功能。那爱子在教会里面是为首的，那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是什么角色？很简单，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什么？教会的一个部分，每个人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教会的一个器官。我们叫我们身体什么？我们的身体有眼睛、嘴巴、耳朵、手、胳膊、腿、脚等等。那我们知道，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什么都没办法单独行动，都是什么也不能自己也没办法自己存活，也不可能单独发挥功用。实际上是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为别的器官在服务的，在支撑的啊别的器官。所以每个器官什么？每个器官除了为别的器官而活以外，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听啊大脑的头脑的指挥啊，大脑的吩咐。所以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姊妹做一个肢体，我们主要的功能啊，不是什么？不是为了自己这一部分，而是为了其他的，为他的其他的肢体。那假如其他的肢体能够健康啊，能够健康正常发挥功用的时候，我们这一部分啊，才可能也会更健康。所以这是一个一体的观念啊，是一个彼此关顾、彼此体贴、彼此相爱的一个观念，是一个一体的观念。说，假如我们要想那个我们自己之间能够啊连在一起，彼此体贴、彼此来关爱，靠我们自己那一部分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也需要什么？能够愿意让我们的头耶稣爱子耶稣能够啊来引导我们，我们甘心情愿的来啊顺从他的指挥。那十八节这里讲，他是原始，是从 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上居首位。这里说爱子是原始，原始是什么？是开始，是起源啊，起源的意思。在这里，这里是什么意思？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意思啊。爱子是哪个从啊？首先从死里复生的啊，胜过死亡的。那我前面讲过，爱子耶稣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他是一切受造的创造者，起初创造的都被称为旧造的啊，旧的创造。那爱子耶稣是一切旧造的元首和根源，他那个是创造者啊，他不仅是旧造的一切啊元首，他也是什么新造的。什么是新造的？什么新的创造？从死里复活，从复啊死里首先复生啊，从死里首啊复活就是一个心脏，有了爱子耶稣的复活，就有了新的创造，就有新造的生命。所以这里说的爱子从死里首先复生，不是说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不是他第一个复生的人。圣经记载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位好几个人从死里复活。在旧约里面，神记得以利亚、以利沙曾经让死人从死人复活。在新约里面，爱子耶稣自己也多次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但是那些复活都是讲什么？肉体从死里复活。他们肉体虽然复活了，但是呢，他们还会什么？还会经历肉体的死亡。而爱子耶稣，他从死里首先复活，情况完全不一样。他这个复活是一个真正的复活，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全，他复活以后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体，是一个永不朽坏的，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以后复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以后复活，我们会跟爱子一样，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身体，是一个新的，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盼望，这样的盼望可以让我们能够不会去留恋地上的东西，因为地上的我们能看见的这些东西都是临时的，都是会朽坏的。所以爱子耶稣从死里首先复生，说的是什么？他是复活的源头，他是复活的元首，他是在一切的复活之前，他自己就是复活。我们看几节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经文，在那里，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主耶稣在那里也谈到了复活的事情。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第二十二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他们姐弟三个人跟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三个人呢，对耶稣的身份已经很清楚，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有神性的大能。这里经文告诉我们，马大非常确信，假如耶稣前几天就在场的话，他的弟弟绝对不会去世的。因为马大他知道耶稣不仅仅可以一并干鬼，他也知道他曾经让死人复活，但是呢，他当时不会想到死了已经四天的弟弟耶稣竟然还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下面经文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要到拉撒路的坟墓的时候，要那让其他人把坟墓打开的时候，马大那个时候出来什么阻止耶稣，就告诉他，来提醒他，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都烂了，你不需要做什么。从马大的反应来看，当时什么？他在那个时候，他绝对不相信， 他的弟弟会从死里复活的。第三二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告诉马大说你弟弟必然复活，当他这样说的时候，马大还在想什么？还在想将来的事情。他相信耶稣曾经说过的话，以后等到下一次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复活的时候，他的弟弟一定会复活，这一点他毫无怀疑。但是耶稣在这告诉马大，我说的不是将来，我说的是现在，现在你的弟弟要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复活在我的意思什么意思？更好的翻译，我就是复活，耶稣自己就是复活，他在一切的复活之前，他是复活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回到格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这里，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耶稣是复活的源头，他本身就是复活啊，这样呢，他就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在凡事上说的是爱子在一切的事上，他的能力超过一切。他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也掌管立定宇宙万物，他更是掌管人心啊，掌管生命。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这样他可以把人啊引到父神的面前。那么爱子耶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啊？他能力从哪里来？下面一节，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父神任凭自己的他凭自己的意思，愿意将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能力在爱子里，放在爱子里面，在爱子里居住。这里我们知道父神刚才前面也讲，父神是我们是看不见、看不到的，但是他愿意将什么？将一切的丰富藏在爱子耶稣里面。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一切。父神没有把一部分丰富放在爱子里面，他是将一切的丰富，将所有的丰富没有任何保留的全部藏在耶稣藏在爱子里面。这样我们只要能来到耶稣面前，只要我们可以借着耶稣进入一切的丰富里面就可以什么来得到神所预备的全部的丰富。这类丰富是什么？是什么？这是什么？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父神把全部的恩典都放在爱子里面，爱子耶稣里面。那爱子来他意思爱子耶稣有来自父神的全部的恩典只要与爱子耶稣有了关系，只要与耶稣连上了，我们就什么？就我们得到恩典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爱子是如何来成就的？他如何成就了神的恩典呢？下面一节，格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既然是已经事情已经成就了，已经发生了父神已经成就了和平，他是借着谁成就了什么样的和平呢？这里告诉我们，父神是借着爱子耶稣成就了和平借着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和平。父神借着爱子在十字架上将生命献出来，成就了和平。成就了什么样的和平？成就了谁与谁之间的和平呢？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借着爱子献上生命，万有都与父神和好。和好在这里是和解和解。那么以前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与父神之间是什么？是有隔阂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耶稣的缘故，这个隔阂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已经万有已经跟神和好了。那这里讲天上的、地上的，天上有什么？地上有什么？地上有人，对不对？天上有天使，所有这一切，地上的还有天上的，因为爱子的缘故，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都与父神和好了。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爱子是和平者，是一个拯救者。爱子耶稣拯救我们以后，对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影响？让我们的身份有什么改变？对我们自己，对我们 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益处。下面一节，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啊，在爱子为在世界上为我们流血以前，在爱子为我们成就和平之前，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光景里面？我们那个时候是存着恶行，我们心里与神为敌啊，因着恶行，我们看到恶行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想到是行出来的行为啊，做出来的坏事，会联想到那些。但是这里说的这个恶行什么意思呢？这里是讲的与神为敌啊，心里与神为敌的恶行是与神悖逆，心里是啊不敬畏神，有不敬畏神的念头，而造成啊给他为敌，成为父神的敌人。那心里与神为敌会带来什么后果？带来什么结果？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与神隔绝，与神分离。这种分离不是一般的啊分离，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我们跟父神之间的这种分离是一种不可跨越的一种鸿沟啊！爱子耶稣在那里为我们搭上了一座桥，他自己就是那座桥梁啊，让我们可以借着他走过去。所以借着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啊，为我们遮盖我们的罪，我们与父神之间的鸿沟那种隔阂就不复存在了。这样一来呢，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有什么变化？二十二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啊，这一节经文非常的要紧，非常重要。但是暂时的意思，说明什么？我们以前在罪里面，我们以前是跟神为敌的，是跟他势不两立的。但是现在不一样，那我们看看我们变成什么样子。这里说借着爱子基督肉身啊，爱子耶稣的肉身受死，与上面一节是借着爱子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这里呢更强调什么？强调是爱子的肉身受死。这一点呢啊非常的重要，因为上一次我们也讲过讲过格罗西书的背景的时候也讲过。那么上面我们前面也讲过一点，就是当时有一个异端叫诺斯底主义，他们啊有些人信奉诺斯底主义的人呢，他们是觉得肉体是邪恶的，是污秽的，这灵魂是好的。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耶稣在世上说实话没有真正的肉身的身体啊，他的身体呢只是一种虚幻的状态啊，不是一个真实的肉身的身体。按照他们这样说，那么耶稣的肉身的生命啊就没有真正钉在十字架上。这种说法显然跟圣经所相抵触，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道啊变成了肉身的样式来到世上。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很显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爱子耶稣是以肉身的样子出现的啊，神，那是他的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那么爱子耶稣这样做带来什么结果？带来什么样的果效？上面说是万有与父神和好，而这里强调什么？单独强调是爱子与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与父神和好了。与父神和好以后，我们变成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这里有三个啊，保罗用三个词来描述，告诉我们与神和好的人都成了什么样的人。第一，我们都成了圣洁的人啊，圣洁是神自己的属性。那爱子耶稣肉身在世界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被钉死，带来的结果什么？我们这些信靠他人成了圣洁。说明我们以前是污秽的，是不洁净。那第二呢，爱子为我们成就的是我们变成没有瑕疵的，没有瑕疵的人。说明我们以前是有瑕疵的，那没有瑕疵是一点缺陷都没有，是完美无缺的意思。没有瑕疵在旧约是用了什么？用来放在献祭的动物上面啊，人献祭的时候需要带来的动物需要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否则他们绝对不可以呈现到神的面前。 不可以献给神的。那爱子耶稣的肉身，他肉身让我们成为什么？成为没有瑕疵的，成为完美无瑕的人。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被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仅仅成了圣洁的，我们不仅仅变为没有瑕疵的。第三，我们成为什么？无可责备的。神不会再控告我们，不会再责备我们。本来我们是在罪里面，我们是有罪的，是被神控告的。我们被神父神把我们告到他的法庭上面，本来我们都是判死刑的，都被判为死刑的。但是因为爱子的缘故，因为爱子的求情，因为爱子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孽，说父神呢又以法官的身份宣判我们无罪，把我们一切的罪过勾销，我们被彻底赦免。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本来我们是要死的，本来跟神是分离的，但是呢，因为神的恩典借着爱子耶稣来成就了他的恩典，那我们跟父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变化完全改变，我们也变成相合的，所以有了神的永远的生命，既然跟神相合了，就不会被他再责备了，也不会被他再控告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需要在他面前惧怕了。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最后这有几个字，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记得爱子耶稣父神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面前。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到神面前去的，我们是不可能来到父神的面前，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有瑕疵的，我们是被控告的。但是呢，因为爱子把那个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障碍全部打破拿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安慰。那这里讲他是把你们引到，是把我们引到他自己面前。我们怎么到父神面前呢？谁是主动的？是我们自己走过去的？绝对不是哈，我们自己没办法自己走过去，而是父神他主动，他是主动一方，他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被洁净以后，他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他接纳了我们，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记得我小时候常常是调皮捣蛋，做坏事闯祸，那常常被父亲修理。当父亲生气的时候，你说我敢不敢到他面前？绝对不敢，对不对？根本不可能嘛！看到父亲那个生气了，我躲还来不及。但是等到他气消了以后，特别是我向他承认错误以后，态度那个时候他的态度就缓和了。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父亲动了怜悯的心，会主动的把我叫到他的身边，把我引到他的身边来安慰我。当然我们天上的父天上父要比地上的父要伟大的多，我们地上的父没有办法真正来给我们带来完全的保护，没办法带来完全的安慰，也没办法真正能满足我们，完全满足我们的心只有天上的父才可能真正满足我们满足我们的心，挪走我们心里惧怕，真正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安慰。而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父记得爱子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他和好，让我们什么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并把我们引到他面前，把我们的地位身份彻底改变了，我们在他面前成了圣洁无瑕的，成了什么没有什么任何责备的地方。你问一下自己，你确定自己是这样的人吗？你确不确定自己是洁净的，是无瑕的，是无可责备的人？我想我们信徒人好多人心里面不敢这样说不敢承认自己是圣洁的，是无瑕疵的，是无可责备的。我想我们需要很清楚，那保罗在这儿讲的是我们心里，是讲了我们心里面对我们新人的描述。我们里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什么？ 当然是无啊圣洁的、无瑕疵的、无可责备。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已经活出啊，已经完全活出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不代表我们活出的生命已经是啊无瑕疵的，已经是无可责备的。相反，我们活出的生命常常是不圣洁的，我们活出的生命常常是有瑕疵的，常常也该受责备的。但是呢，盼我们啊，不要把我们里面圣洁的基督的生命跟外面我们活出来的这种不圣洁的生活混在一起。当然，神也期望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能够靠着他的恩典，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生命啊，无瑕疵、无可责备的生命。所以在哥罗西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称呼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圣徒，圣洁的基督徒，并不代表那个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已经活出了完全圣洁的生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信徒人，我们也是圣徒，但是不代表我们已经活出了啊圣洁的生命。我们看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经文，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所以这里提到我们啊，这些已经被神赦免的人，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当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形态，什么样的生活的态度，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所以这是啊，保罗来提醒哥罗西教会弟兄姊妹，也是对你对我提醒我们今天的每个人。所以他在提醒什么？我们当在信啊所信的道上恒心，继续扎根，坚定不移啊，并且不要受那些假的教导、假教师的影响，而失去对福音的盼望。那失去也是离开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受着那些假教导的影响而离开起初所领受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儿再一次提醒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那福音是你们之前、你们起初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你们起初听到的，也是其他地方啊教会弟兄姊妹听到的。所以保罗自己也成了福音的指示，成为福音的传递者。那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啊保罗自己啊，从他的自己的经历来看，他如何成了一个啊为福音而活的一个人。盼望神的话语能够对我们每个人能啊有所提醒，有所帮助。一切的丰富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世上的万有都是来自耶稣，都是来自爱子。爱子是那位创造者啊，是万物都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是一切的拥有者，他也是万物一切的立定者、支撑者。世上万物都要靠他来支撑，靠他来立定，靠他保持有次有序。所以爱子他也是教会的啊头，教会之首。教会，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那我们的身体，我们每一部分，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是他身体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他是我们的头，他体恤我们每一部分，他知道我们每一部分的软弱需要，他也将什么，将他的能力一同为跟我们每一位来分享，将他的啊丰富，一切的丰富祝福一同与我们每一位肢体来分享。爱子是那位啊和平者，他记得在世界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与父神的关系从敌对啊变成和好，从隔离变成合一，从污秽变为洁净无瑕，从被咒诅变成无可责备，从无家可归被牵引到他的面前啊，进入他的永恒的家里面。说这一切都是借着什么？都是借着爱子耶稣所成就的。所以有了爱子耶稣，就有了一切，因为一切都在他的里面啊，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的里面。就在领受圣餐以前，我请大家在啊，你的桌前，在前面安静一会儿，来思考神借着爱子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啊。所以安静一会儿，假如你还没有准备好啊，没有准备好一点饼或一点喝的，可以用这点时间啊来准备一下。 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今天你再一次对我们每个人讲话，这段经文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你再一次提醒我们，爱子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做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天父，就是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思考爱子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因为他所做的，他把我们跟你之间的这个隔阂，这个鸿沟彻底打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跟你和好，成为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无可责备的一个新的生命。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常常这样去想。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生活的态度？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的环境会对我们有冲击，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个病毒的搅扰干扰，让我们能够常常的不知不觉的就会心里烦躁。天父，我们求你，就是让我们在这段特别的时候，也能够不要忘记神你在掌权，你在掌管一切，让我们就是能够想到我们这信靠你的人，环境不管如何变化，波浪不管如何大，如何凶猛，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有稳妥，有安慰。天父，你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常常是看到是耶稣，因为耶稣在你里面有一切，让我们的眼睛不是被环境，不是被病毒牵着走，我们的眼睛不是天天在看着病毒，不是在对病毒有回应，而是能够常常的思考，来到你面前，我们的眼睛放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每天这样度日时候，能够我们的中心不会偏离。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也会有软弱，我们身体软弱的，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家人有病痛的，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心里面有病痛的，心里有忧伤的，心里面有困惑的，有各种各样疑问的，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再一次安慰我们，再一次来提醒我们，神你就在我们的身边，因为你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你会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现在我们是圣餐的时间哈，那